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呢是谁是佛陀。那我不知道在座的大家可能有一些听佛陀的这个故事也听了很多，那所以我不晓得在座的是大家是有的是刚刚接触 佛法的，还是有大家已经学了一阵子的，有没有新来的同学呢？没有新来的同学，大家都是老同学，那我们就可以考试了。好，那谁是佛陀？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回答？
我说是2500多年前的一个，
2500多年前有很多人啊。
他是比较特别的人。他觉得很烦恼，所以他就去找出解脱烦恼的答案，然后他就找到了，所以他就去教化，教化他发现到了，然后就流传了2000多年。简单来讲，
那你如果你听到这么解释的时候，你会很有兴趣吗？你会怎么说呢？那个人很厉害。也是佛陀。
他觉悟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理，简单的说，比他的更简单一点。佛陀就是坐在那里，最简单的，最简单的，比他们两个还
要简单。
佛陀就是我们的老师。我的佛教的老师引导我们去觉悟，觉悟脱离苦海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回答起来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也就是不是说解决，就是说能够把它说明的圆满。那同时也看对象。那所以有的人可能就说啊，你这个是我们佛教的教主，我们尊敬他为一位老师，哎，有的人听了就很满意，他就觉得可以接受了。那有的人呢，他可能想要知道啊他的历史背景，有的人只要听到说啊他是觉者，他觉悟了真理的，他也很高兴了。所以呢，有时候针对不同的人，可能回答也不太一样。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因为在座的可能都对佛陀的生平已经有一些认识啊，尤其是我们前年办的这个我们的佛教展览会呢，是以这个佛陀的生平为主题。办过那个展览会的每一个同学呢，都对这一个主题非常的熟悉，会讲得比我还要熟悉。那但是可能也有一些新的同学，就是在这一方面还不是很熟悉，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把佛陀生平很简单的说一说，然后呢再进一步的谈到呢。佛陀为什么叫做佛陀？他的特色在哪里？成为佛陀，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佛陀？那首先呢，我们谈一下佛陀，当然是我们的教主。那这个教主从哪里来？从天上掉下来吗？他是觉者，对。但是他从哪里来？他不是不是就天上降下来？那他是觉悟的，那所以我们敬仰他。不是，那所以呢，佛陀是历史上记载的一个人物，就像明德所说的，那我们刚才说的刚才他说2500年，那我们一般呢，就是在说明这个佛历的时候呢，我们事实上是以佛的涅槃开始算，所以就变成说，如果佛 出他这个在世间的生命呢有八十岁的话，那你到就要再加这个八十岁，就是说佛诞生的日期呢可能是2600多年前，因为今年呢照这个统一的这个说法呢是2552年，那是从涅槃开始算。那如果但是有很多不同的算法，那只是说在这个公元1950年的时候呢，世界佛教友谊会呢在这个哥伦布，就是斯里兰卡的哥伦布呢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问题出现在于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庆祝威赛节在不同的时间，然后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就变成搞得有一些不是很统一。那对于一些非佛教徒来说，对佛教徒来没有关系，我只要一个日子，反正是一个纪念日子嘛，我们庆祝那就好了。但是对非佛教徒来说，为什么你们的佛诞，为什么这个国家说是这个日期，这个国家是说那个日期，就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后来就制定了一个统一的一个日期，就像我们现在澳洲我们说 Queen's Birthday，难道英女王每一年都是那一天生日吗？换了这么几代的英女王还是那一天生日吗？是不一定的，就是选一个纪念的日子而已。那所以呢就是统一的说法，现在就是说今年是2552年，那如果佛在世间这个活了80年，那就是等于说他出生的时候是2600多年前这样子。那所以但是如果说大家要考这个，要对这个问题呢，就是佛诞的这个日期呢的这个正确的推算方式呢印顺导师有一本书呢，就是在这个这个佛教这个史地是谈到这个佛教的这个这个史地的方面的，他有谈有一篇文章谈到论佛灭的年代，还有另外一篇文章谈到纪念佛诞，说佛诞的这两篇文章呢，他有去分析这个这个计算的方式，因为有不同部派用不同的计算方式，然后还有历史学家用不同的推论方式，还有就是从阿育王，因为阿育王的时代过后呢，才有比较多历史的记载。那所以他就从阿育王那边在他的纪念碑上面说，哦，我们现在离佛多少年，这样子来推算上去。因为历史记载佛阿育王大概是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那所以从阿育王的纪念碑说，佛陀离开我们已经，我们怀念佛陀，他已经离开我们多少年了，从这样子去推算。但是这种也还不一定是完全正确，因为这种是比如属于文学方面的书写，说哦，我们怀念我们什么人啊，他已经离开我们啊多少百年，这样子就是说有一个大概，但是也不是很准确。但是就是有这种不同的方法，根据所有的线索呢去推论。那所以这个是说到刚才正好提到这个年代，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这个妙严经里面呢，下边里面有一本书呢也谈到这个佛教的这个历史方面的，那这两篇文章呢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好，现在我们再来谈呢这个佛陀出生在印度，好，我们说2600多年前，那所以佛陀是在世间呢诞生的一个人物，他是在这个世间修行去慢慢就体悟到真理的，那所以他不是天降下来的啊，不是，否则的话如果说佛陀是天降下来的，那他是特别他觉悟的真理，他告诉我们，那我们跟他的我们跟他的那个等级还是程度，就是我们的能力跟他变成不一样，就是他是特别的人物啊，那我们没有他同等的能力。比如说人哦，我们叫狗学跟人一样的东西，这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条件能力跟我们不一样。同样的，我们的条件能力如果跟佛不一样的话，就是说他在还没有成佛之前的能力不是一样的话，那我们不可能修行成佛。那所以呢还好佛是诞生在这个世间，那也是有人啊，这个就给我们很大的希望了。所以他在2600多年前诞生在印度古印度北部的一个小国家叫做加底罗卫国。那他父亲是一个国王叫做净饭碗，然后他的母亲是摩耶夫人。 那这个太子呢，他小的时候啊，他叫做什么？悉达多太子哈。悉达多的意思就是希望说他是吉祥，一些功德圆满啊，就是一些功德呢，你都能够啊成就。就是他父亲希望说他样样呢事情呢都能够顺利，事事都是吉祥。那这个太子他小的时候呢，就有几个事情呢可以看得出呢，他是一个非常慈善善良的一个人。同时呢，他常常他会很深入的去思考问题，就当他很小的时候。那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他跟他的父亲去参加一个丰收的一个这个庆典。那丰收的庆典呢，一般就是说会有很多的游戏啊，很多吃的东西啊，很多玩的啊，很多唱歌啊，跳舞啊，还有戏看啊，那一般小孩子都很喜欢嘛。那他跟他的父亲去，而且当然是得到特别的招待嘛，是这个小国家庆祝丰收，请国王去，当然是很隆重的。但是这个小太子呢，他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热闹的场面，所以呢，他就到一旁去坐下来。到一旁坐下来，其实那时候年龄很小，然后面对他是一片的这个稻田，那有农夫在耕田，那他就看着这个农夫耕田。这个农夫耕田耕得很辛苦，汗流浃背，但是还是没办法这个过一个舒适的生活，也没有办法休息。那同时呢，有时这个农夫呢还鞭打这个水牛啊，让牛耕田嘛，那种牛耕田总都是要鞭打他的。他看着看着，他看着这个水牛离那个田，那有蚯蚓被挖出来，那鸟就来吃这个蚯蚓，然后突然间又另外一只大鸟在飞下来，在吃这个小鸟。他看着这一幕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看到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如果是小孩子看到说，哇，很紧张，哇，又一只鸟来了，哇，就看得越看越紧张，对不对？很自然的反应，好像一般的小孩看到是那样子的，也不会去想很多。但是他就想，他就看了，他看了不是很高兴，他觉得很难过。他看了，奇怪，为什么这小鸟来吃蚯蚓？每个人好像都喜欢快乐啊！你看丰收那里，大家庆祝，大家喜欢快乐。那同时，他在他的那个环境的熏习当中，当然也知道说，哎，大家有时候也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主要是婆罗门教，大家都祈求，都透过这个祭祀呢，向神祈祷，都祈祷的都是希望得到快乐啊。每个人都希望快乐，那个农夫也希望快乐啊。但是为什么这个农夫这样？这个工作的那么辛苦，还是好像不能得到他要得到的快乐。那同时，为什么这个农夫有权利去鞭打那个水牛？为什么人就能够去打那个牛，打这个动物呢？我们为什么有那个权利呢？难道牛就不喜欢高兴吗？我们喜欢，我们要我们高兴，我们就打它吗？那小鸟肚子饿啊。肚子饿就不会高兴啊，但是那时候要吃蚯蚓才会高兴啊，但是这样子我们就会知道蚯蚓不高兴啊。所以他就看，他想想，大家都希望得到快乐，为什么这个本来如果大家共同的愿望是得到快乐，那我们的世界应该是快乐的，那为什么结果我们的世界变成是互相残杀呢？大家好像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所以他那时候还小，他还不是还没有成佛，只是他觉得这个是有一些问题，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希望快乐，结果得到的是痛苦？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众生与众生之间要互相残杀？所以这一件事情呢，就是太子观耕，我们说耕田的耕呢，就是这个事情呢，其实让他想了很多。啊，他在树下一直看着这个农夫耕田，他就不断的想，想到呢，他 他头脑就是想为什么，为什么？结果呢，他头脑很专注的，他的心念变成很专注，连外面的那些唱歌跳舞的声音他都听不到了，他的心静下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其实体验到了这个禅定的喜悦，只是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做 meditation， 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只是说他心沉静下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他知佛陀，我们等一下继续讲到后面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故事，这一个事情呢，其实给他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这个是第一点，他过后就对人生呢更进一步的去思考。那太子呢，在这个王宫里面长大，那当然得到很多的保护。那但是，尤其是经过了这一件事情过后，他就不断的思考人生的问题。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互相残杀？人到底为怎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人为什么想得到快乐，又好像没有，又得不到快乐？这个问题好像到现在很多人还在。虽然佛陀已经找到了答案，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来听佛的这个答案，还在拼命的乱闯。那所以他自从他这个考虑想到这些问题过后，他就开始越来越沉静。那这个净饭王很担心啊，他很担心，因为那时候印度有很多的修行人，印度那时候的思想呢其实是蛮混杂的，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世界呢，因为这是2600年前的事情啊，不像我们现在啊，不明白我们用望远镜看一看，我们用显微镜看一看。这那以前闪电打雷，哇，这个雷是怎么来的？你觉得太神奇了。那这个水，没水的时候很辛苦，一下水一下子太多的时候，就造成泛滥。所以他们就有拜水神、拜火神、拜风神、拜土神，就是这样子。因为你觉得说好像不是你可以控制的，那可能它里面一定有一个神在那边主宰。我如果惹了这个神生气的话，他就找我们麻烦。所以大家为什么要拜这种神？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在原始民族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对这些世界这个环境、自然环境的一些东西都会去崇拜，就是因为不明白。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宗教，就是很多的这个也很多这个宗教还有修行者，不断的在寻求如何找到解除痛苦的方法，因为他们觉得人生还，他们是的确有体会到人生是有不圆满，很多事情似乎不是我们的掌控，在我们的掌控之下，那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自由。但是似乎整个环境在局限着我们，然后这个要想做的事情又做不到，所以呢，大家就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寻找真理，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觉悟，只是大家用自己的方法在不断的去尝试。那所以那时候也有很多修行的人，那这个净饭王呢，他很担心他的太子如果想的太多的时候，可能有一天呢会跑去跟这些修行人一起去修行，那就会跑离开王宫啊。他当然不希望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他就想办法要怎么把他留下来，让他永远留在王宫里面，继续做他的王帝，继承他的王位，然后以后做一个伟大的国王。这个是他的父亲的期待嘛，啊，父亲的期待总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呢他就这个想办法跟他的王臣商量，结果他们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给他找一个太太，希望说他结婚了，他有了自己的小孩，他有他当了爸爸的责任，他就会留下来了。这个是大家就觉得是很好的方法，所以呢就找了一个太太给他。那所以呢这个太太呢，他这个王妃呢就跟这个悉达多太子结婚。那这个他的王妃叫做耶稣陀罗，耶稣陀罗其实是一个很贤惠的一个女孩子。那后来不久呢，这个他们也生了一个小孩叫做罗侯罗。那在这个生这个小孩之前呢，其实释迦太子呢他结婚过后，其实他还是继续在想他的问题的。那这个到他甚至呢，他这个 他有一他不断的在想他的问题，甚至有一阵子呢，他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沉默。那所以他的国王呢，这个他的父王呢，就希望让他快乐起来，就不断的请这个宫女啊在他的还有这些宫女啊里面照顾他的人呢，不断的提供他好的食物、好的音乐、好的舞蹈，就是每一天呢都希望有很多的娱乐，在这个让他呢，一方面让他忙着看人家跳舞啊、唱歌啊，没时间去想这些问题。那所以希望说能够移信他，让他呢能够快乐起来。但是呢，他这个在这些宫女在他面前跳舞呢，他都好像还是沉迷在自己的思考当中。所以有一天呢，晚上他去睡觉了，半夜他还在想这些问题，他就起来。那起来他就到这个平时他这些宫女在移信他的这边跳舞的这些地方，发现呢宫女呢都躺在那里睡觉，原来经放完呢叫他们一定要弄得我的太子高兴，不然你们不能休息，所以没有人敢去睡觉。结果现在王子去休息了，当然他们就躺在那里就睡觉了。那但是躺下去睡觉当然就乱七八糟嘛，那有的长头发的，有的流口水的，乱七八糟，然后有的说梦话的。那所以他一看，更让他觉得，他想这个平时怎么这么漂亮的，这个平时早上在我面前在跳舞的漂漂亮亮的人，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就变成那么丑了？所以他更觉得说，这个我们每个人追求这个男孩子追求美丽的女孩子，女孩子追求英俊的男孩子，但是事实上这个美，很多人为了这个美丽的女孩子哇迷得颠颠倒倒，为了英俊的男孩也迷得颠颠倒倒，但是这个美它是永恒的吗？有的人就是为了这样子跳楼自杀。所以他看一下子一刹那就变，让他体会到无常。所以呢，这个呢又让他刺激到他的这个一个思想，觉得这个世间的一切其实是变化无常的，美好的东西也没有永久的，我留在王宫里面这样子的生活下去，迟早呢美好的一切，我的健康的身体什么也会败坏的。所以他开始又在想，那这个在这个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在其实在这件事情之前，就是他这个还有到这个宫外去这个游四门，就是他在王宫里面呢，就是跟耶稣头了结婚过后这个金方王建了三个王宫给他们，一个冬天的，一个夏天的，一个雨季的，让他们生活得非常快乐。那你想想在王宫里面你们当然有很大的公园啊，但是你天天住在里面的话，总是还是觉得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去过的地方好，今天玩这一个玩完了再玩那一个。如果你在这个王宫里面连续三年都不出外面的话，你就开始觉得不行了，闷了，就想要爬墙出去外面看了，就这样子。所以呢，所以因为净饭王希望说他们这个耶稣陀罗跟净这个四家太子呢，能够呢高高兴兴的住在王宫里面，就不要去理外面的事情，高高兴兴的活下去就好了。他很怕他去看到外面的事情。那但是呢，这个释迦太子这样子在这个三个王宫里面这样子住了可能几个季节吧，已经受不了了，所以就跟他的父亲说，我要到外面去看一看。那他到外面去看一看，那金方王当然很担心，那但是也没办法，因为这个释迦太子给他一个让他觉得很难拒绝的理由，他就跟他的这个父王说，他说 你如果希望我当一个很好的国王，我不可能坐在王宫里面就治理国家的，我一定要了解我的国土以及我的人民啊。这是很好的理由啊，所以金方我没有办法拒绝他。那所以他出到这个王宫外呢，第一次他出去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老人，一个老人拿着一个拐杖，那没牙齿，驼背，走路很不方便。他看着这个老人，他很惊讶，他想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像为什么跟我不一样，我可以这个站得直直啊，走得快快的，那为什么他不能够这样子走？他的随从就告诉他说，这是一个老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的。然后他就想，每一个人都会老，但是每一个人都不喜欢老啊，有没有药可以医啊？他说没有。那所以随从说没有，他就想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他就回去王宫了。那第二次呢，他又在要求说他要出去，第二次他去出去遇见一个生病的人，生病的人非常的痛苦。那他在王宫里面呢是什么都受到保护，不好的事情也不给他看，连照顾他的人如果生病也会躲起来，所以他看到的都是好的事情。所以他看到病人，而且一个病得很严重，病到瘦巴巴的，他看得很难过，他想这个人是怎么了，他生病，病会病得这个样子。然后他随从说，每个人都会生病啊，有时候病是轻微的，有的时候病比较严重，病了有时候会好啊，好了等一下又病啊，我们没有办法叫我们自己不病啊，即使最好的医生你还是要生病，对不对？所以呢，然后这个释迦太子就想想又很难过了，又回去了。第三次他又再出去，这次看到一个一堆一群人呢抬着一个尸体，然后送到那个一堆木材去烧掉了。然后这个随从是说这个是死人，要死。他什么叫做死？那随从说，就是你离开这个世界，你永远就不回来了。那这个给他一个更大的一个惊讶。他想想，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就永远就不回来了，离开我们亲爱的父母家庭，哇，这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没有人希望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又没有人能够避免，所以这让他又在想，为什么人是这样子呢？难道我们出生在这里就是等着生老病死，然后就这样子走了？那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啊？我们又不喜欢生病，我们又不喜欢老，我们又不喜欢死，但是又避免不了，那我们生下来干什么？生下来就是等着这几件事情，然后就死了，那不是很可悲吗？你想想是不是，如果说不能够了解生命的意义的话，那这样子真的有时候想想这样子忙忙碌碌，然后下去过就完了，就完了，那不是很可悲啊？所以他就想，这个人生到底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希望快乐，但是我们避免不了这些事情，然后又不能解决它，那到底我们人生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生在这里，然后我们这个生命又有什么意义？这些事情都让他想了很多。最后一次他再出去，他出去四次，他见到一个修行人，但是那时候还没有佛陀，所以就是不是佛教的修行，但是有各种各样的修行人。他遇到一个修行人，他过着一个很简朴的生活，他就到处乞食。其实乞食是印度修行者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后来佛陀成立了僧团过后的乞食，其实是因为那在印度呢，乞食是一种很尊贵的行为，大家很欢喜的去供养的，所以这个乞食呢，就是从一家到一家去讨饭啊，你说他们就是讨饭，那就是这个在家其实他们就会很欢喜的去供养。那他过着乞食的生活，到吃饱了他就坐在那边 静静的去思考事件的问题。那所以这个修行者他就过着一个很简单的生活。那天释迦太子看到他呢，是觉得啊，这个生活很不错，可能我也应该要过这个生活了。那所以呢，他回去过后呢，他就变得更安静了。那后来呢，所以这个净饭王就开始呢，请这些宫女呢去要制造给他，要这个要能够呢把他娱乐他，让他能够高兴起来。但是自从那一天看到这些宫女呢，这个晚上跳舞完了躺在那边变成好像一具一具的尸体一样的时候呢，他马上觉得说，多么美好的事情都会变坏，那我天天还在这个王宫里面这样子，在这样子的生活下去呢，我又没有时间去寻找真理的话，去思考的话，这个问题永远不能解决，多少的众生还是会那么的痛苦。所以他想，我要离开王宫去寻找真理。那当他下定这个决心的时候呢，过后不久呢，当然他下定了这个决心过后，他也考虑到他的太太啊，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呢，这个耶稣陀罗也是生了一个孩子，所以他看到那个孩子的时候呢，他不像一般的新爸爸很高兴很高兴，他看到他就说，他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枷锁，也就是说就是Rahula， 他的意思就是锁考啊，就是把我们锁起来的意思。他就觉得说，本来他很想离开了，然后他想或许他的太太比较好安好一点，多了一个小 baby， 那他又多了一个责任，就好像真的是把他绑着了，很就那个决定就更难做了。但是呢，他思考了一阵子，最后他还是决定离开王宫寻找真理。那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就常常有人说啊，这个是应该还是不应该？那个他的儿子没有罪啊，为什么一出生那个爸爸就要跑掉啊？那他太自私了、啊、你们认为呢？
再深入我的话，如果不因为爸爸这样子走，每个人都会再怪那个爸爸。可是我们又不可以讲佛陀，也就是佛出家要寻找真理，是寻找到真理了，就把佛陀把佛法传下来给我们，这个吧，这个情况，情况不大一样的，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家庭就是只是，假如说只是靠着一个父亲养家的话。父亲走了，那家庭就无依无靠。可是，假如说当时的时候他是在房宫，说他离开了过后，缺少了父爱，可是对于生活来讲还是没有那么影响，没那么大。
或者
说，
就是说，那还是自身独立的事情，还是独立的，他不是。他
先找什么
了？
他现
在离开了，不行，可以自己自己，然后离开又不回来，他也回来了。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因为当时那个印度，印度就是他们那个市场的一个家庭，然后他们就是把一些他们把一些他们的宗教的东西带进
然后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啊，那个他就是他一直也是啊，叫他们基督教不是有这个，
就是他这个
超级他们第二，
当然我们如果从世间的角度来看呢，多数呢都会说啊，那是一个父亲的责任，那都应该去照顾那个父亲。那像各位同学所说的，比如说印度，他们印度人他们习惯说啊，几岁到几岁应该做什么事，那修道呢是退休之后的事情。那所以呢，当然那一个年龄来说呢，他就应该去去修道的就时间，那就这个就在印度来说，他们的习惯是这个样子。那但是从佛陀自己本身的心境来说呢，那个不错呢。第一个呢，当然像你所说的，他也考虑到很多，所以他的考虑他也是经过一段时间。那他第一个就是，他如果离开他，他非常，他能够非常放心的，他的小孩跟太太会得到很好的照顾，那是没问题。那就是因为他是王子嘛，然后他的父亲本身也还不是太老那个时候，还并且还是国王，因为他还是王子。那所以呢，他父亲还能够治理国家，他就是父亲还是不是太老。然后这个王宫里面的每个人都还是会照顾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子，所以这个在生活上、物质上是没问题。当然对他们，但是人家会说，当然在精，但是这个物质上是物质上是不能够弥补这个精神上的这个脆弱，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那他，所以他另外，他所以当然他也考虑到这个会给他们产生痛苦，不单单是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子，还有父王呢，他的父王当然对他来说是更积极的。所以，但是他想到说，如果他留在王宫，找不到真理，那这个问题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他问了这么多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提供答案。那所以他想说，如果我能够去寻找真理的话呢，至少等到我找到真理回来，那这个他否则的话，如果没有人去找真理的话，这个妈妈他最亲，他最疼爱的父亲，他最尊敬的父亲，也总是会有生病、衰老。要面对死亡的危险，那希望他怎么样去帮助他？他希望给他最好的帮助。那同时，他的孩子、他的太太是一样，还有不单单是如此，这个整个世界的、整个社会的都面对这样的问题。每个人都不喜欢老病死，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去面都这样子，好像无可奈何的去面对。所以他希望说，他能够找到一个答案。然后呢，能够给他帮助更多的众生，所以他当时呢，第一个是在物质生活上他没有什么担忧，他就是说他的孩子方面的这个他的家庭方面的物质生活他没有什么担忧。第二个呢，在于不说要顾自己的家庭，还是要去寻找真理。那时候他的心境是，他寻找真理是为了大家，而不是为个人。所以呢，他。最后呢，他决定他自己看，所以他是以这样的心境。当然，对社会人士来说呢，是不太容易接受。当然，到最后他腿部走到之后，对老丈人他都是很高兴。但是那一段时间呢，一般的人当然都不太容易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所以，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他的离开并不是为自己的，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已，而是为了大众的利益。那所以这几件事情，第一个太子官跟还有这个女子们，还有这个看到这些宫女呢，这个从早上跟晚上的差别的这些事情，都让他思考很多。那他离开王宫之后呢，就开始去，首先他去参访一些当时著名的老师，但是呢，他们都没有办法解决他的这个他的困惑。所以后来他就自己想用自己的方法修学，他就跟随那时候的一般是流行的这种方式，就是修行行， 就是丢掉自己的身体，然后觉得生活太苦了，这个世界上什么这个人生什么都这么多苦恼，一定是做错太多的事情了，过去太多做太多的坏事，所以呢最好呢尽快呢去受一点苦呢把它磨掉，
早就受了。
所以呢就他们的方法呢就是修苦行，也就是折磨自己的肉体。那这个释迦太子他也参加这个，他也修这个苦行，而且修得非常的刻苦，比任何人都还刻苦啊。所以他修了这个苦行修了六年，他最后真的很瘦很瘦，但是他觉得这个好像只是训练了他的在肉体上的忍耐力，就是越来越能够忍耐痛苦，但是心这个智慧方面没有开发，而且有时候昏昏沉沉，因此就吃得很少，然后就一心苦行，那个智慧更没有提高，他就想这个方法到底行还是不行。所以有一次呢，他就去这个洗澡，他到河里去洗澡，他的身体非常的虚弱，差一点被这个水冲走。后来他被他的同伴救起来，他那时候就想，或许我应该改变方式，因为他已经积了力量。那时候他就记起小时候在看那个农夫耕田的那种很心静平静的那个境界，他就想，或许那种境界能够在更深入的话，可以帮助我有能够去更深入的去关照世间的真相。所以他决定改变他的心情方式，所以呢，他就放弃了知苦行，那在孤立家业呢。有一个出家呢，那可能以前那个出家叫做苦行出，但是后来又叫做苦行出啦。出了一个这个静坐的地方，然后开始静坐。那静坐呢，当然是有一些干扰啦，这个引诱啦之类的，让他就是你之后一定想到说啊，当然都是你做这些法事，回去往后想就好了。然后或者是说，会突然间想到他的太太的样子出来了，孩子的样子了，让他会生气。但是他心里的他的决心很坚强，他知道他要追求的是真理，他想要了解这个真相，他没有找到真理的话，他不愿意放弃，所以他把这些事情都想要放弃放弃。就是上帝在提醒他，他自己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心慢慢澄清，就像一个大这个大海啊，本来是很污浊的，大海能够澄清下来，没有波浪，水变得很清澈。当那个星星、月亮都能够反射很清澈。下面的一切就能够看得清楚。我们的脑呢是怎么样呢？是这个烂泥巴被我们搞得我很污浊，然后呢又波涛汹涌，所以呢我们根本就看不清楚。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把心平静下来，心安静下来，让它平静。平静的话，就是自己的后天的东西。最后。他觉悟的真理，那我们接下来等一下会谈他觉悟的什么真理。那所以他这个觉悟的真理，他了解到了世间的真相，他了解到为什么人生会有这么多痛苦，为什么人想追求快乐反而得到痛苦，因为方法忘不对，心态忘不对，错误的执着。那所以呢，他从这个身为一个太子，经过这样子修，不断的这个观察，最后修这个，最后不断的在修学，最后得到成道，那成为了佛陀，这个觉悟了世间的真理。那这个说明说，从他原来跟我们 的能力条件是一样的，他也有烦恼，他也有想不清楚东西，他有看想不透的东西，但是他现在不断不断的努力，进步能够彻底的了解自己的真相。俗话说的，从我们现在跟佛陀以前在出家太子的时候有一样的能力，而且我们现在不怎么从明天恐惧的方式还是有恐惧的。他不认识你说，他不医学，他不数学，他不法律，他什么他也都不是。
他在原地发誓。
那我说的也是大家都说第一个很知色的一个变得很有黑，就是大脑。
对，他其实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他小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聪明能力蛮强的那个小孩，那但是同时他的品格呢，就是说他谦虚，他有礼貌，他勤劳，这些都是他的一些特色，还有他的慈悲心爱护所有的众生，他是动物，而会照顾他的人，虽然他是一个王子，这么多人照顾他，他也没被宠坏啊，他还会照顾那些照顾他的人所以这就是他的特色。那所以但是还有一点呢，我这里要提到的就是我们最后说他到菩提迦叶，然后坐下来就静坐成道，所以很多人说对，就是要静坐就能成道，就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个人只要静坐而已啊，我们不需要来学佛的，我们不要来这个学佛学佛了。所以其实呢，静坐只是他最后一个步骤。之前，其实在他还没有离开王宫之前，就比如说他在关这个农夫跟前的时候，他的思考，还有他游四门。看到尊老病死中回来不断想不断想不断想想问题错，虽然你的问题没有想通，但是他想去知道你想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要那样子，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这个步骤。然后还有这个他看到这个宫女早上的时候早上的漂亮，晚上的时候早上的出现一个这个整个化妆乱七八糟，然后头发乱七八糟，这些的时候从美到丑，从一刹那的转变，体悟到无常，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结果就是说，他这一些呢已经在他的脑子里面酝酿出了一些问题，也大概酝酿出了一些他认为的一些好像是事的一种现象，一种事件的真理，一种事件的现象，比如说无常。或者是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他就是想为什么这个样子？所以当他慢慢心越来越专注，越来越专注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他在专注，然后最后起观照这个世间真相的时候，他是针对这一些问题去观照，所以他得到的答案也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换句话说。就像我们常常所说的，要启发政治思维，要得到真正的觉悟，修定是很重要。但是呢，定呢只是其中一个步骤。所以我们说，启发思维的过程就是闻、思、修、正。那这个心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定，你在定中呢继续起观。这个思呢是在平行的时候去思维。所以我们经闻佛法，那在这个释迦太子的时候，可能他经闻佛法的机会比较少，但是他可能过去就是战争也比较深厚，所以他可以透过自己的这个思维。另外他学，比如说他学当时印度的哲学吠陀啦或什么之类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影响那边的根基的方式，但是他觉得不够合理，他就继续的再去想。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这个 这个比如说我们学了一些佛法的一些基础之后，有时候有一些不同的教法听到了，哎，我们也可以做一种比较，然后你就是继续去思考，也这种就是我们思考的方式。那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分这个分别的话，那听太多不同这个比如说其他的说法，然后又不知道佛法的话，那可能就会被人家影响去。但是如果说你的佛法逐渐成稳的话，那其实不如果去参考这个，反而会促进你知道说它的差别在哪里，佛法的特色在哪里，那也是很好的。但是一般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学，比如说我们自己在佛法方面还不够强的话，就外学就慢一点。那如果说内学很强，那外学就配合运用，那就很好。那这个听完佛法之后，我们要在日常当中去思考、去处理。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什么事情，这个是无常，这个是为什么事情，为什么怎么这么变化，为什么我那么烦恼？我明白这个事情，担心事情是为什么？啊，因为我情绪不行，这些情况哪里来？我们继续的这样去思考。循顺佛法去思考，用佛法的方式来做我们的思考方式。那这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都是很专注的去思考。那让我们慢慢的生活在佛法当中。那有的时候在更辛苦的，就是禅定，让心能够沉浸下来，沉浸能够进到这个专注。专注的时候在习惯，就只要专注到，因为心在太散乱的时候，观照就变成像这个思考的一样，就有时候反而还很乱。那但是如果心能够专注到，尤其是能够达到自己定跟自己能够基础的习惯的时候，那就是很新的功能。所以这个心呢，要有定相应的，与静相应的。所以佛陀的心学呢，我们说他的这个，他在从他是太子小太子到他这个离开王宫心学，就是他不断的在处理做灵敏注意的工作，然后在菩提迦叶菩提树下呢，在进入这个新的部分，他有进入修禅定。然后专注在体观照，然后之后体悟自身的正常表现。所以呢，不要以为说佛陀是静坐成道的，所以呢，只要我们静坐，我们都能够成道。那听闻佛法，就让我们比较看在那里建立比较好的。那时候呢，只能就是或许得到一些新的安宁啊，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心力方面呢，可能就没有很大的改善，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前面的心理工作。好。那现在我们接下来要谈呢，这个是佛陀。那所以佛陀成道之后呢，他当然他也继续的去从这个在这个印度呢，尤其是在恒河两岸不断的去度化众生，直到他进入涅槃为止。那所以他成道呢，根据说法一般就是说他，就是他离开王宫是29岁，成道是35岁，然后这个进入涅槃是80岁，那他在当中呢，就是等到6年过后呢，他也回去看望他的父亲。然后呢，后来他的父亲也就皈依了三宝，还有他的这个很多的堂兄弟呢，也都出家，所以他的这个王子全部都出家，就只剩下一个，一定要留一个，不然他的王位怎么继承？对，只剩下就一个留下就因为这个其他的什么事情，还有他的这个遗产，因为他的母亲这个释迦太子的母亲就是在他出生过了7天就亡生了，所以他是由他的姨母照顾长大。那他的姨母呢也出家，后来这个罗摩罗也出家了。之后这个净化完93岁运送要往生的时候呢，佛陀呢还特地回到这个迦毗罗卫国问他的父王说法，最后呢还这个 在他的上，还负责他的这个上面。那所以呢，也就表示说，一个这个佛陀虽然出了家，那但是他的心呢，他照顾所有的人，他但是他也没有忘记他的父亲。所以他在六年，这个成道六年过后呢，他曾经回去，他回到回去加比罗卫国，那时候是进藏王第一次六年过后，这个他离开王宫过后呢，第一次要见到他，那是已经是很多年过后的事情，所以进藏王心里很紧张，很紧张。那加比罗卫国他这个人民也非常非常的紧张，非常非常着急，所以大家都排列的满街都是欢迎他。那他这个那时候这个佛陀跟他的所有的弟子排列进入这个迦比罗卫国的时候呢，一路上都很多人，那佛陀呢就很亲切的跟他们交谈，那跟他们讲简单的说法，就是跟他们这个一个问好，因为一路上要人那么多。那时候呢，这个净饭王呢，他在远远就听到说佛陀已经进入他们的国土了。非常的高兴，那他也等不及，他也就跑出，他也就赶快出来迎接了。他出来的时候看到这个释迦太子呢，这么亲切的跟这些路边的这些人民说法的这个说话的时候呢，他非常的惊讶。他非常的惊讶，是因为呢，那时这个印度呢，他有所谓的这个种族阶级，王室的人不能够去摸到这个奴隶族的人，那你也不能去跟他们太过亲切的。所以这个净饭王开始看到的时候有一点点也是惊讶，然后也有一点点不高兴，他想你是我的王子，你怎么可以跟他们这么这样子呢？那释迦太子那时候就回答说，他说我现在是这个所有众生的父亲，所有众生的老师，每一个人都是像我的这个我的学生一样，所以没有种族之分。他就当场这样子说，所以呢，所有的这个人民非常非常的高兴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主要就是要突破这个种族的一个阶级。所以他在那时候回去的时候，那这个净饭王呢，听到他这么说呢，同时看到每一个人对他那么的尊敬，他心里也放松。啊，所以非常非常的高兴。这个是说到这个释迦太子的一个背景。那佛陀呢？佛陀的意思呢？本来佛的意思，这个字呢叫做觉者的意思。那但佛所觉悟的就是真理，也就是正法。我们刚才说佛觉悟的真理，到底什么叫做真理？什么叫做正法？那还没有讲到清楚。那佛觉悟的到底是什么？他在菩提树下，然后觉悟到什么？觉悟到什么？那他觉悟的其实也就是缘起的法则。他觉悟到呢，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条件而合的，都是很多因素之所促成的，而且是不断的变化。不管是树木也好，语音也好，建筑物也好，我们人也好，动物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是很多条件复合的成分，而每一个条件都有变化的可能。那所以他这个是他体悟到的一个叫做原始的法则。但是这个缘起的法，这个缘起的法则呢，它是在整个宇宙都是如此，本来就是如此，也不是佛陀去创造出来的，它就是如此。那所以呢，事实上觉悟了这个真理的人呢，他了解到世间就是如此。其实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看到东西我们都处处的去染着，但是对一个觉悟的人来说，他了解他其实这一些所有的事事物当中都没有冲突，也都没有隔碍的。所以当这个所以
佛的意思就是觉者，他觉悟的，觉悟了正法，觉悟了缘起的正法。那所以这个能够觉悟这个真理的人呢，我们叫做佛。但是要怎么样去觉悟这个真理，佛是怎么样才能够圆满去觉证这个真理呢？就是要有智慧。所以就是他是怎么，我这个真理普遍的就在世间呢，本来就是如此，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跟这个不行，这个会扣到这个，这个会冲到那一个。但事实上每一个事情，每一个东西都没有隔碍，每一个都是因缘条件，它的本性没有所谓这个固定不变的自性。但是我们从一个，因为我们从一个由我的这个观念去看待每一个东西，都是有一个自我的观念，所以就变成了有很多自我的个体。有自我的个体就会这个是一，这个是二，这两个是不相容的。但是佛陀所觉悟到的真理，一切是缘起的，缘起无常的，我们方便说它叫做空性。为什么？它就像实际上我们说这个空间，我们也看不到这个空气，整个是空空的，但是什么都可以容纳进来。就比如说我们说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空空的，你放不同的气体进来，它们都可以容纳，它们也没有冲突啊，对不对？你放香水的味道进来，然后你里面也有空气啊，空气也没有排斥它，它们自然慢慢的就会融合在一起了、啊。然后你再放一点臭气进来，它也不容易进去啊。而像你又再放一点什么你们的化学药品进来，然后它又在，都没有冲突的。这个是一个譬喻啊，事实上本来就是这样子，只是其他的东西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眼根看得到的，我们总觉得它是冲突，只是说这个空气我们看不到，可能有一些众生看得到的，对啊，这我们去把它分别，这个有这边味，这边有臭味，这边有香味，但是空气来说它不可能。所以对一个觉者的这个他的从一个无我的角度去看，一个透彻的一个智慧去看的话，一些事情并每一切都是缘起无碍的。但是这个有时候对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我们还没有达到了境界的，很难去体会到那一种无碍自在的那种境界。那这个是佛陀的觉悟。佛陀为什么能够圆满觉悟这个，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无漏的清净的智慧。所谓无漏呢，你们看过这个是无漏吗？没有漏水的什么叫无漏？无漏的智慧就是没有漏水的。无漏是没有烦恼的，漏是指烦恼啊，也就是说它是离一切杂染烦恼的，就是没有贪嗔痴我慢种种这些烦恼的清净的智慧。所以佛陀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圆满觉证？因为他是已经破了自我的染着，达到圆满清净的智慧。那所以他能够呢透视呢这个正法。那所以我们说佛陀呢，我们常常说佛陀他有无漏的智慧，他是以清净的智慧呢为命，就是以清净的智慧为他的生命，他的整个生命都是以清净智慧在支持着。所以简单的来说就叫做慧命，这是你们的名字。也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以清净的智慧为我们的生命，也让这个清净的智慧不断的延续下去。好，这个是所以佛陀以净慧 为命。那所以刚才说到这个正法，正法呢就是所谓的，其实真正是指的就是缘起的道理。那佛陀是以这个清净的智慧去透视这一个正法，那这个正法无所不在，世间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是缘起的。所以我们说佛陀以正法为身，以净慧为命。这个我们常常，我们是以这个身体为我们的身体，我们就是这么局限在这里。但是佛陀他透视的一切是无碍的，那到处这个所有的一切呢，都是缘起的真理，都是他可以立足的，这个就是他所透视的这个真相。那所以他以这个正法为他的这个身，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常说佛的法身，法身常在，因为他以正法为身嘛，现在缘起的现象到处都是嘛，到处都是真理，只要我们能够透视。所以哪里你能够透视真理，你就能够见到佛的这个法身。所以我们说见法即见如来，能够见到真理就好像见到佛一样。所以佛以正法为他的到处，所以佛呢的法身呢是到处都在的。所以我们说佛的法身呢不受时空的限制，它其实就是缘起的真理。那要能够透视这个法，就要以净慧为命，以清净的智慧。那所以换句话说，佛陀呢，这个是佛陀吗？佛陀呢，也就是法身以慧命的统一。所以这两个的统一呢，也就是说法身，这个法身就是指这个正法，这个真理，真理是普遍到处都有。如果我们的慧命，我们的智慧能够慢慢提升，提升到完全圆满，圆满到你能够真完全透视法身，这两个统一，就是这个智慧融入这个跟这个真理呢，是完全平，就是已经达到平等，也不是像我们是用比较的方式，我们用推测的方式。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智慧跟这个真理还有一个距离，所以我们还不是佛陀，明白吗？所以呢，如我们这个法，这个正法，缘起正法是不管你相信不相信，不管你还有明白或你不明白，它就是以这个真相。我们在于这个净，我们那个智慧够不够清净，够不够深广，是不是真完全能够体会这个真理。当我们的这个智慧能达到圆满的清净，圆满的觉悟，那能够完全透视正法，那就这个慧，这个智慧与这个正法呢，能够达到统一的时候呢，就是佛陀。所以谁是佛陀？就是觉悟，能够以清净圆满的智慧去体觉悟这个觉证这个真理，那这就是佛陀。那所以这个是从佛陀觉悟过后的那种情况来解释佛跟我们不同的情况。那但是也说明说，虽然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但是呢我们还可以不断的去努力啊。 那所以智慧不断的是提升，那我们最后就是可以达到。所以这个佛呢，他最后成就，那我们一般所在我们举行这个我们这个要成就成为佛教徒的时候，我们会皈依佛。那我们常常说佛，我们尊称佛为两足尊，有听过两足尊？两足看得到吗？这边挡着你们吗？足呢就是两只脚了。那这里两个解释，一个呢是说佛是人类当中最尊贵的圣者，也就是说在人类当中有这么多的修行者，他是最尊贵的圣者啊。也就是说所以这个另外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佛是一个人，他从人修行最后成道，在人当中是最尊贵的圣者。所以佛并不是一个神秘的一个偶像，佛我们也不是把它当成神来拜，但是他实际的这个一个走出了一条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走的一条路，所以是非常的实在的。那这个是两足尊。那另外一个两足尊呢，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他是因为佛成这个圆满成就的时候呢，他这个是福德以及智慧的圆满，所以两足呢有时候也代表这个。写下面看得到吗？你是福德与智慧的圆满，那福德这里就包括了慈悲以及戒行的清净。因为 要能够培养福德，要从哪里去培养？就要从我们的慈悲的行为还有清净的戒行去培养，所以这个就变成这个福德以及智慧的圆满。那所以我们说佛陀的智慧就是那么样的彻底透视了宇宙的真相，对真相完全的达到圆满的透视。所以我们说有时候譬如它像在这个 黑夜里面的这个天空呢，啊，这个我们有时候这个月亮很亮，能够把整个这个天空呢都能够照亮，就像一切都非常非常的清楚。那这个是说到佛陀的智慧。那另外呢，这个说到佛陀，那也有人会问说啊，那佛陀我们除了说刚才所说的这个释迦太子，他成道过后我们叫他叫做释迦牟尼佛，我们叫他释迦牟尼佛因为他是出生在释迦族，所以我们叫他释迦牟尼佛。那但是所以但释迦牟尼佛呢，我们通常当我们说我们的教主呢，我们都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的教主。因为释迦牟尼佛出生在这个世界，跟我们是最亲切的。那当然我们也有听到有其他的佛，那我们怎么知道有其他的佛的呢？其实是透过释迦牟尼佛我们才知道其他的佛。所以比如说阿弥陀佛、药师佛啊，这个奥修比佛，那这一些呢，这个就是东方，那是东方世界，有西方世界，大家西方世界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大家都认识，但是东方世界的好像没有人认识，那就是药师佛，还有另外是奥修比佛，那奥修比佛也叫做不动佛啊，那这个。这是有不同的佛，那这些佛呢都是透过佛的开示啊我们才知道的。还有比如说观音菩萨或者是之类的，有很多呢都是透过佛，因为它要应化不同的众生，那因为每个众生的需求不一样，还有每个众生的接受能力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它就会开示不同的法门啊，来这个应应呢不同众生的需要。 这个是所以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都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的主要的教主，因为没有释迦牟尼佛，我们怎么知道阿弥陀佛？我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药师佛。所以而且释迦牟尼佛选择在这一个世界成佛，同时呢，在这个世界这真实的修学，真真实实的展现一条修行的路给我们看，他对我们来说呢是最亲切，而且呢他的悲心在于照顾这个世界的众生呢，可以说呢我们可以感觉得到的。那而且他是历史，在这个历史记载，所以呢我们是以释迦，我们敬礼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的教主。但是其他的佛也并不是说啊，那释迦牟尼佛比他们好，也不是这样子，所有佛的功德都是一样。那每一个佛所教的方法可能不一样，有的佛的教法你觉得、哦、这个佛的教法好像比较适合我，你说我觉得那一个比较好，那是你们在分别，不是佛在分别。佛之为什么会教不同的教法，好，这些人刚好适合你这个教法，我们来照顾这一个，我来照顾这些，那所有的众生才有人帮到啊。不然每个人这样子说，你们来大学，为什么你想去读 science， 你想去读 petroleum， 为什么你想去读 medicine？ 如果说大学只开一个 course， 反正来上大学啊，每个人要上大学，好了、啊，我这一个 course， 你们全部这样我死麻烦了、啊，那就不能照顾到每一个人的能力条件，对不对？所以同样的，这个佛也为了方便引导不同的众生，根据他们的程度以及需要，所以佛陀会这个佛会开示不同的教法。那并不是表示说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不好。其实所有佛的功德都是平等。每一个，所以我们说佛佛道同，佛佛平等。那所有的佛呢，都具足。一般我们说，所有的佛都具足三德。最后一个只要得，是的啊，
断
得，
断了，
然后还有一个。所以所有的佛陀呢都记住第一个智德，也就是说在智慧上的圆满，圆满透视这个缘起无我的真理，对世间宇宙的所有的真相呢都透视的非常的清楚。那这个对苦的根源种种的问题呢都非常的了解，那所以这个是智德，佛的这个智慧圆满。第二个是断德，什么叫断德？清净，断除烦恼，所有的烦恼都断除。有的人非常有智慧，但是还有烦恼，那就很麻烦了。因为如果说他又很有智慧，然后他又有自私的心，又有嗔恨的心，那就会有时候这个智慧就会，他就会用这个智慧呢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你被你的烦恼牵引。但是如果真的还有智慧，那个智德也不会圆满的。所以呢，这个要得到真的智德完全圆满，因为智德要能够完全彻底的，要能够圆满呢，一定要能够透视缘起无我的道理。能够透视缘起无我的道理的话呢，如果这个 还有贪嗔痴，还有那个我慢呢的话呢，那这个智德也还是肯定还是不圆满。所以断德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贪嗔痴、嫉妒、慢心智这些呢，都能够断得清清楚楚。他的心没有丝毫的自私，没有丝毫的骄慢，没有丝毫的嗔恨，那只有慈悲清净的无我的心，清这个断德。那第三呢是恩德，恩德是什么？慈悲啊，恩德。那佛陀呢，他其实我们常常说佛教的这个佛法呢，其实以慈悲为本，没有慈悲没有佛法。你认为是这样子吗？你想想，如果当初释迦太子不是为了慈悲众生，他何必去修苦行去受苦呢？第一个是慈悲心出发，才会让释迦太子去修行成道。第二，释迦太子成道过后，他如果没有慈悲心，他可以进入涅槃，他为什么还要留在世间去到处度化众生45年？他到处动去度化众生，才会让我们今天有做种种的教法，他的慈悲。第三，他除了自己成道教化众生之外，他还考虑到我们这一些2600年以后的人，所以他还成立了僧团。所以不单是他的慈悲，还有他的智慧，所以这些都是佛陀的恩德。那所以这是恩德。那佛陀呢具足三德，而且呢所有的习气呢都断得清清净净。有一些呢是成就这个觉悟了，烦恼断除了，但是还有一些习气，像说通常我们说一些阿罗汉啊或什么，有时候还会有一些习气，比如说习惯性的一些动作啦，一些有时候不是罪恶的动作，但是有时候惹人不欢喜的动作，比如说有的人坐下来就一定要跑一声啦，还是去哪里就是一定要踢一脚啦，或者是走，反正这个样子无疑有时候会引起人不欢喜的。或者是说有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阿罗汉呢，他已经成道了，而且他还有一点神通。那有一天他要过河呢，他没有桥，他就叫那个河神，他就叫他小贼让我过河。因为他知道那个河神是他以前家里的小那个贼女小贼，所以他习惯就叫他小贝。那个当然河神的，当然他也不是小贝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就很生气啊，他说你是圣子，你怎么还这样子侮辱我，叫我小贝？他就去跟佛陀告状，他说你的徒弟怎么这个样子？那所以佛陀就叫这个阿罗汉来，你是不是这么说？他说是啊。他说那这样子不好，这样子不对啊，这样子人家听了会不高兴啊，你应该跟他道歉。他就说好，对不起小飞，我不是故意的。就是习惯性改不了，他无意的，他已经没有嗔恨心也没有慢心，他并不是故意要用这个小飞飞你这个字来侮辱这个和神，但是他就是那种习惯啊，所以这叫做一些习气。在罪恶上呢，可能没有什么大的罪恶，但是有时候会引起一些人的不高兴。那所以尤其是说修菩萨道呢，就常常跟与众生一起接触的话呢，那如果说有一些习气会引起一些人不欢喜的话，也会造成一些障碍。那所以修菩萨道呢，这个是尤其是非常也是很重要，一定要断除。那成就佛陀的呢，是能够记住三德，而且所有的习气都断除，是清清净净的。那这是佛陀跟阿罗汉呢的其中一项的一个差别。那所以这个今天说到这个谁是佛陀，我们谈到了佛的这个生平，简单的生平，然后进一步谈到呢佛陀的真正的一个意义啊。 然后呢在佛还谈到了这个佛的这个的一些功德。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如来？
嗯？
为什么如来？
如来是这个佛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说如来如去，也就是说，怎么说？就是自由自在的意思。啊，你从你这个他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说，如果你觉悟到真理，其实本来我们说你从这里走过来，像你，我说你在哪里？你走过来。啊，对我来说你走过来。对他来说，
走过去，
你走过去，对呀、啊。所以这个来去呢，是因为有一个我，才造成的来跟去。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翻译，有的也说这个不来，这个不来，不是不来不去是另外一个字啊，如来如去。有的就所以他就是说，他这个没有所谓的来跟去啊。
不
受时空的限制，他没有这个，因为他没有一个我的存在，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所以就没有时空的限制，也没有这个这个就没有这个个体的限制的意思。
刚才你提到可能大对吗？大与我有什么分别吗？
菩萨就是还在修学要成就佛道的发大心的一些人，那所以菩萨有分凡夫菩萨，比如说啊，还有这个修学的菩萨，像大家啊，这个一生一世的时间为啊，对你说都是，然后学习啊，帮助别人，这些就是护法心菩萨啊。然后这个他进去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在房间里面的这个房子里的。然后呢，再进一步的修学的比较程度高一点，然后已经成就了比较正觉菩萨。然后呢，还有一个大菩萨、像观世音菩萨啊，这个大慈的救度菩萨等等。菩萨呢，也就是那一些能够呢发菩提心，像就是以追求成就佛道，成就佛果呢为他们的目标。但是不是为了自己啊，不是为了自己希望达到佛果，我们都解释自在，而是希望说我们能够达到像佛样的圆满程度，我们能够放弃正觉的正觉的众生，所以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能够发这样的愿，然后不断的去修学的这个东西。